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0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
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蔓延，意大利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中国，美国的病毒感染者数量急剧增加，最富裕国家为稳定经济推出力度空前的措施。目前全球确诊的病毒感染人数超过242,000人，死亡人数接近10,000人。路透社说，如此烈度的传染病可能只有二战、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可以与之相比。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警告说，一场或许是规模空前的全球性衰退很有可能会发生。
美国已经有超过11,000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美国国务院星期四3月19号将全球旅行警告级别提升至最高级别第四级，敦促美国国民不要出国旅行。美国国务院表示，很多国家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正在实施旅行限制和强制隔离、关闭边境等措施，航空公司取消了很多国际航班，部分邮轮营运商亦都暂停了营运或取消行程。国务院还说，如果你选择出国旅行，你的旅行计划可能会被严重打乱，你可能会被逼无限期滞留在当地。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记者会上敦促他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消除为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提供治疗药物的障碍。美国联邦政府一项研究显示，虽然新型冠状病毒对老年人的致病和致死率最高，但年轻人的入院比例同样较高。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三发布的报告显示，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入院治疗的美国人当中，有两成的患者年龄在20岁到44岁之间。从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迅速蔓延，已经有超过10,000名的美国人被确诊，至少149人死亡。世界主要国家的财政领导人纷纷采取紧急措施，为陷入惊恐的金融市场大举注资，提振投资者的信心。最近全球疫情的急速恶化，迫使各个国家投资者抛售资产换取美元，规避风险。疫情从中国蔓延到全球之后，消费群体被隔离，供应链中断，交通瘫痪，商店货架被一抢而空。美国、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决策机构先后下调利率，打开流动性的缺口，稳定几乎陷入休克的经济。路透社星期四的报道说，虽然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都采取类似措施，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争吵仲是令到很多国家和市场感到惊恐。面对全球金融市场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而陷入剧烈波动之际，台湾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为受灾严重的航空业提供500亿新台币的纾困资金。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如果需要，台湾政府将会推出更多的经济刺激措施。蔡英文星期四3月19号在台北总统府发表讲话，他表示台湾没办法避开免疫情对经济及金融市场的冲击。台湾政府将会为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旅游业和交通业，特别是航空相关产业，提供纾困资金，帮助他们振兴。蔡英文政府计划帮助航空业获得500多亿新台币的融资，另外为旅游业和交通业提供300多亿新台币，帮助这些行业的企业转型和长期发展。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美国造成经济冲击，美国申请失业补助的人数上个礼拜激增。美国劳工部星期四3月19号说，有281,000名工作者提出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新的申请，比前一个礼拜增加了70,000人，新数字是2年半来最高。经济学者预测，到了3月底可能会有100多万美国人失去工作。为了防止新冠病毒扩散，店铺纷纷自愿关闭或者被州 或地方政府下令停业。
日本、南韩和中国的外交部长举行视像会议，表示一致支持日本如期举行一场完整的奥运会。路透社报道，南韩外交部说，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南韩外长康京和中国外长王毅3月20号上午在视像会议上做出上述的表示。在视像会议上，三方仲就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进行了讨论，并就预防疫情在全球进一步扩散商讨合作方向。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所以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预先录制的。至于最新的新闻，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社交媒体方面，我们在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会播出建国史话、美国专讯和流行美语。在这个钟头的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香港政府向全球发出外游警示。我们会报道美国国务院说，中国的军民融合计划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美国的新冠战略，也就是曲线抗疫。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卫生官员日前宣布，联邦政府今个礼拜开始在全国范围推出冠状病毒检测系统。医学和卫生专家说，美国目前的应对新冠疫情的主要战略就是减慢病毒传播速度，去平缓病例增长曲线，为医疗系统赢得增强和建立能力的时间。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15号发表讲话，敦促美国人民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抢购物品。美国卫生官员同时亦都宣布，从星期一开始通过谷歌网站在全美国推出一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系统，在全国各地是设立流动监测站，民众可以用驾车通过，不需要落车就可以完成病毒的取材样本。特朗普在星期日的发布会上表示，民众没有必要抢购亦是囤积物品，不需要紧张放松，一切都会过去。媒体和医学专家反驳特朗普对疫情的轻描淡写。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马卡里对雅虎财经表示，不要相信所看到的确诊感染数字。按照他的推测，目前美国有5万至50万人已经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白宫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团体的传染病专家、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医生警告说，更差的情况仍然在后面。流行病专家、乔治城大学医学院教授刘成龙对美国之音说，霍普金斯大学马卡里的讲法是有道理，他是觉得这个评论是有道理，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都未有做到大规模的筛查，当然他所估计的数字是否准确另当别论，因为没有做大规模的检测，所以不知道真正感染者的基数是几多。对此不同人有不同的讲法，但是实际感染者的数字毫无疑问要比现时公布的数字是要高很多。刘成龙说，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测试剂刚刚开始出现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一开始对新型冠状病毒的重视不够。他说，虽然当时中国的疫情已经是非常之严重，美国有些大意觉得这个问题在美国是没有那么严重，当美国出现社区感染的时候才有些手忙脚乱，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宣布，美国新型冠状病毒进入全国紧急状态。针对美国疫情的形势，美国有公共卫生专家提出了平缓增长曲线的抗疫战略。特朗普总统高级卫生顾问福奇医生亦都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到这个的曲线抗疫的策略。这个所讲的曲线是指随时间的推移，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数目的增长指数曲线，红色曲线显示的，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 可能会出现病例急剧上升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量的病例激增会使到医疗保健系统不堪重负，没有足够的病床以及呼吸器供那些需要的人使用。第二条曲线的蓝色显示，如果采取的预防措施将会发生的情况的病例数目较低，而且分布的时间较长。这种平坦的曲线是现时全球很多地方应该寻求的目标，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已经在世界范围里面大流行。乔治城大学教授刘成龙解释说，目前美国提倡的这个曲线抗疫的战略的要点，就是减缓病毒的传播速度，使到蓝色曲线变长变平缓，为医疗系统赢得时间，并且增强能力，集中优势资源用于重症患者。刘成龙表示，美国医学界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 80% 以上都是轻症，只要在家居隔离一段时间就会自行痊愈，所以医疗资源要用在 15% 至 20% 的重症病人身上。如果不减缓疾病的传播速度，重症病例的一下子就激增，就会发生医疗资源的挤脱，使到医院一下子应对不到，从而造成了病亡率的升高。刘成龙说，所以减缓疾病的传播速度，只有将这个的增长曲线拉长拉平，现有的医疗资源就才能够有能力应对目前的疫情。公共卫生专家哈里斯亦都在他的推特上说，重要的就是要记住，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可能只是延误病例的出现，而不可能预防。不过控制措施有助于限制病例的激增，给予了医院赢得时间准备以及管理这些病例。哈里斯亦都提到，减缓冠状病毒的传播速度的一大好处，令到更多的重症患者能够获得维持生命所需要的医疗保健服务。用他的说话来讲，这个就是 ICU 病房加强的呼吸机与停车场帐篷里面的治疗的区别。这样即使是譬如是霍普金斯大学马卡里等人所言，最终很多美国人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但是通过平缓增长曲线，使到美国医疗系统有更多的时间来建立能力，开始治疗方法，直至最终的疫苗的诞生。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媒体亦都报道了霍普金斯大学的马卡里的讲法。新浪财经用通栏大标题说，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美国有多达50万人已经感染，不要相信现有的数字。中文社交媒体上面一些民众揶揄美国连现成的作业都不会抄，甚至有人指责美国政府隐瞒数字。所谓的抄作业的讲法，美国应该是采取中国武汉以及湖北全面封城以及限制人口流动的方式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当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顾问福奇医生亦都多次表示，美国并不排除采取一切必要以及可能的措施。乔治城大学教授刘成龙认为，中国的封城措施包括限制春运出行的做法等等，证明是有效，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华盛顿当然亦都一直在观察中国控制疫情的做法，一定亦都在考量美国是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刘成龙说，在美国由于体制以及文化的不同，不可能采取好像中国这样的封城措施。而另外美国亦都不愿意牺牲一两个月的时间让国家的经济活动停顿下来，给予美国造成巨大的损失。刘成龙认为，美国目前采取的曲线抗疫战略是符合美国国情。疫情之初期，特朗普总统宣布禁止来自中国旅行者入境的做法是对的，但是现时来看做得是有些虎头蛇尾，后续的工作未有积极地跟上，所以造成了疫情形势的逐步恶化。刘成龙同时表示，美国医疗水平显然是一个重要优势，毫无疑问美国医疗水平是全世界最高的，对于重症病人的治疗以及护理水平亦都要比其他国家高很多。他说另外一个优势，美国医疗体系的动员能力是很强，美国医疗体系的第一道防护网是很强大，家庭医生遍布社区的私人诊所，而另外还有各地的私立公立医院，以及是众多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的系统，一旦将所有的这样的医疗资源动员起来，力量和能力还是很大。刘成龙表示，曲线抗疫的战略的第一步就是要加大测试的力度，搞清楚到底多少人是感染了病毒，民众如果得知自己感染没有重症体征的时候，就能够自主隔离，从而减缓病毒的传播速度。而另外扩大社交的距离，条件许可的情况之下，在家工作最大程度减少了人员集中以及流动，阻断暴露于病毒的风险，都有助于减缓病毒传播的速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 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中国的军民融合计划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日前表示，军民融合计划就是消除中国军工产业和民用经济之间的隔阂，瞄准新兴市场和先进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科技，希望是打造世界上科技最为先进的军队。这个包括技术剽窃，在研发合作当中隐瞒真实的意图，将民用的贸易获得的科技转用作军事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这个意味着任何国家的私人公司、研究和学术机构，如果和中国发展合作研发，就可能是为中国发展军力做出贡献。中国的合资伙伴依法需要与中国的军方分享科技。政府并试图通过多种奖励计划说服很多国家的个人和实体参与其军民融合计划，而且经常掩盖军方是科技最终用户的事实。官员说，中共意识到世界正处于技术革命的巅峰时刻，人工智能技术将会深刻影响未来的军事能力。中共决心通过军民融合计划，首先将这些的科技用于武器发展，获取科技的手段就是国际合作。官员说，美国和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通过国际协议并遵守国际准则，承诺双重用途的技术不会最终转为军用，但中国的军民融合计划是藐视国际准则，明确将双重用途的技术最终转为军用，而且相关合作伙伴经常是不知情。官员举例说，中国广核集团目前正从事小型无快式反应堆的研发，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扩大或者缩小反应堆的体积，可以将一艘浮动式的核电站开进南中国海。中国军方一直希望获得这项的技术，就将项目交了给中国广核集团，使他们出面研发，后者正努力寻找国际合作伙伴，帮助这项技术的开发。官员说，美国国务院正在努力解决军民融合计划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构成的威胁。美国继续坚持公平对等贸易原则，坚持资本自由流动原则，坚持通过全球研究机构实现公开的信息合作交流。这种公开的合作交流要求对等、尊重和信任。军民融合战略就违背了这种信任，利用了开放市场国家经济和学术研究所依赖的公开性。美国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先进科技的生产国都在面临军民融合战略的挑战。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这个礼拜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再次进入严峻的阶段，会向全球其他国家发出第二高级别的红色外游警示，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就除外。同时他又宣布，在这个礼拜开始，除了大陆、澳门和台湾的游客之外，所有抵港的人需要接受14日强制检疫和医学监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四维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香港过去两星期新增大约是57宗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个案，当中九成病人属输入个案，有外游记录或者是原本患者的紧密接触者。林郑月娥表示，避免防疫工作前功尽弃，因此需要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如果他们是严控得不好，这些输入个案在境内不断传播而出现社区爆发，后果更加是不堪设想，亦会增加医院管理局各个公营医院的压力。林郑月娥表示，过去一个星期，香港政府一共三次宣布向个别的国家发出红色外游警示，亦即是第二高级别的外游警示，但是经一系列的评估之后，决定除中国大陆、澳门以及台湾之外，17号开始向所有的国家以及地区发出红色外游警示，所有香港居民如非必要应该是避免外游，包括旅游和公干。同时，香港政府会在星期四凌晨零时开始，将原本已经生效的检疫措施扩展到其他的国家以及地区。换句说话来说，除大陆、澳门以及台湾之外，所有抵港人士将会需要接受14日的检疫或者是医学监测，有关做法得到专家顾问团的支持。被问到为何旅游警示不涵盖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的时候，林郑月娥是表示，相关的警示一直是适用于中国以外，当局是宣布对外国发出警示不代表没有做对内地的防控措施。根据现有安排，所有从中国大陆入境香港的旅客都要接受14日的强制检疫。他表示，香港政府新安排只是将原有的适用内地的措施延伸至海外。林郑月娥又说，得悉不少的身处英美的香港留学生准备返港，他上个星期已经和本地的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的高层会面，对方表示将会加强航班接送有关的人士。他亦都说，目前香港学校应该是未有办法在四月复课。自己本身是职业是医生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就表示，目前欧洲神根地区以及是伊朗等地的确诊数目持续上升，新的防控措施并不足够，呼吁香港政府暂停所有非香港居民入境。而另外，中国大陆稍后会全面复工，目前无法预计复工之后的感染风险，他是希望香港政府不要掉以轻心，倘若大陆疫情再次爆发，香港政府实施旅游警示以及是全面封关。根据香港卫生当局在17号提供的最新数字，共有162人确诊罹患新型冠状病毒，单日增加5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蓝天在香港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报道有关中国的口罩外交能不能够帮助中国挽回受损的国际形象。因为新冠病毒肺炎，亦即系 COVID-19 疫情喺全球蔓延，口罩就突然间成为全球最稀缺嘅资源。中国原本就系世界口罩生产大国，占咗世界近一半嘅产能规模。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喺华盛顿嘅报道。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由于政府的刺激计划，中国的口罩产量更是大规模地增加。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向亚洲、欧洲等国家捐赠口罩等抗疫物资。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可能会因此而展开口罩外交，将它变成为外交筹码。但是口罩外交真的能帮助中国挽回受损的国际形象？在3月9号，中国向巴基斯坦援助抗疫以及是首批救灾物资。中国媒体表示，这批的物资包括14台的灭虫设备、250桶的灭虫药剂、14,000多份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检测试合剂。在3月10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答应向意大利提供口罩等医疗物资的援助，这个其中包括100,000个高科技的口罩、50,000支用于对冠状病毒进行诊断测试的试纸、20,000套防护服。而另外，意大利还将会能够通过有利的管道尽快地购买到以及收到1,000台的肺呼吸机。3月11号到16号，中国向南韩提供防疫的物资，包括100,000个是 N95 的口罩、10,000套防护服以及是100,000个的医用外科口罩。而在之前，2月25号，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向伊朗捐赠250,000个的口罩以及是5,000份的核酸检测试合剂。在中国国内的疫情有所缓解的时候， 中国重新开始向外展示用中国官媒的讲话，中国力量、中国担当以及中国精神。3月12号被中国媒体广泛转载的一篇题目为是全球战役的有一种温暖叫中国援助的文章，在最后解释了中国提供援助的目的。该个文章当中表示，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以及中国援助的背后折射出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彰显着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作为驱散疫霾的重要力量。中国正在继续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以及人民健康福祉作出自己更加大的贡献。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亚洲主管尼海认为，中国通过向其他的国家输出口罩、搞口罩外交，希望从讨厌鬼的形象改变为是大善人。他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比其他国家输出是口罩，可以显示中国的情况逐步是走出正常，政府是能够管理好危机，中国毫无问题的可以重新开始向国外提供产品。而另外一个援助层面的问题，在对外显示自己需要被帮助的时候，事情正在恢复正常，曾经是问题的是季节性的，中国可以重新以强国的口气讲说话，尤其是在那些发展中国家里面，在那些新兴国家里面，或者是在那些最亲近的盟国里面，这些都是北京绝对需要的。但是亦都有学者认为，单单凭口罩外交，中国可能无法改变因为疫情首发地而受损的国际形象。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罗奇对美国之音表示，口罩问题在一个层面上是重要，但是并不是重新树立全球对中国在维护公共卫生质量当中的重要作用的看法的决定性因素。这个是17年来的第二种病毒，源于中国非常差的公共卫生习惯。他认为中国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宣布公共卫生法规以及政策的重大改革，而不是单单作为一个生产者是作出回应。他更加觉得中国确实是要作出回应，但是重点是注重质量，这个是对中国当局的警钟，他永远是不会让这种情况是再次会发生。罗奇认为，两次广泛流行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 以及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起源于中国，由相关的冠状病毒引起，并且都是开始于喜欢消费野生生物的地区，这个也都损害了中国的公共卫生形象。贝尔纳多·切尔韦莱拉神父是天主教亚洲新闻通讯社的主编，这个通讯社以中国受众为主要对象。他星期四3月12号在亚洲新闻发表的文章表示，虽然意大利人应该对中国政府的礼物以及友谊表示由衷的感谢，但是如果北京和习近平给予他的人民以及新闻界的言论自由，这样中国送给意大利的礼物是更加受欢迎。他说，北京现在试图是凭借着大声喧哗的友谊来掩盖他应该独自承担的责任。他在题目为是中国为意大利送来口罩但言论自由被窒息的文章当中说，然而这种大声喧哗的友谊给人的印象就是北京正在试图掩盖他对仍然在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的紧急情况应该是独自承担的责任。这个不单只是关于武汉市场上的出售的野生动物，他们说是当局在持续沉默一个多月之后才发出警报的情况。他在文章当中还表示，如果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已故的医生李文亮以及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急科的主任艾芬医生是未有遭到打压，当局还听从了他们的警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很可能不会成为大流行疾病。切尔韦莱拉神父这番的讲话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三在华盛顿的言论是相类似。奥布莱恩表示，如果中国政府最初不隐瞒，很可能这个疫情已经是得到控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美国，每年从动物收容所收养嘅动物超过300万只。不过，如果你想喺本地或者全国各地嘅收容所都揾唔到你想要嘅动物嘅话，你甚至可以向更远嘅地方去搜寻。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普罗东佛斯卡亚嘅报道。
珍妮派翠克相信，如果你许愿，一定会成真。
We had dogs growing up. We've had pets, but I wanted something on my own. I wanted my own dog to just.
狗主珍妮派翠克话：佢从细到大屋企里边都有狗，佢哋屋企有宠物， 但是他想要自己的东西，他回家的时候想见到自己的狗，他要给他自己负责任，能够激励他的宠物。派翠克最初想在网上找一只狗，他偶然发现了国际猫狗故事网站，这个是由纳特利亚·卢戈夫斯卡亚、费多罗夫斯卡亚、玛雅·托格森和阿里萨·古索夫斯基等三名妇女经营的志愿者组织。他们通过国际宠物收养拯救了动物收容所里面的几百万只狗，他们将一生都奉献给这个工作。这个组织主要是与俄罗斯合作，派翠克越看到那些被抛弃的动物的照片，就越清楚地知道他应该做些什么。
I don't know how or I don't know why, but I kept going back to Hannah's profile. And like, she just had this like adorable face.
派翠克说，我不知道怎样的一回事，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一直回到汉娜的资料，她只是有一张可爱的小脸，我读了她的资料，她是在一场大规模枪杀流浪犬的事件中获救的，这个使我心碎。十个月大的汉娜据说是在俄罗斯南部的一间动物收容所大规模枪杀流浪犬的时候被救出来的。爱琳纳格拉德海亚是莫斯科的救援狗类小组的成员，她带汉娜去看兽医，带这只受惊的宠物散步，喂它吃营养品，还给了汉娜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东西，那个就是爱和关怀。不过这名妇女没办法留下汉娜，因为有太多其他的狗需要她的照顾。这个是汉娜的资料出现在国际猫狗故事网站的缘由。
I saw Hannah's story, so I literally just right then and there, I just emailed Fairy Tales and Larissa wrote me back.
派翠克说，她读到汉娜的故事，那阵时她确实立即给国际猫狗故事网站发了电邮，而拉丽莎回了信给她。经过一番来回接触之后，派翠克和玛雅联系上。玛雅在过去三年已经帮助了77只俄罗斯狗在美国找到永久的家。
We had the home interview set up. That Saturday, Larissa was over, who was fantastic. She and I just, we sat at this table for like an hour.
派翠克说，我们安排好家庭面谈。拉丽莎那个星期六来了，她太犀利了。我们在餐台旁边坐了一个钟头，来回的叙述我们的故事。派翠克的收养申请获得批准，汉娜从莫斯科前来美国，在跨大西洋的飞机上留了几个小时后，她终于走入一个永远成为她的家的地方。
I was tearing up, like I was crying. I was so excited. And she comes out and she's this petite little like princess already.
派翠克最后说，她泪流满面，她喊了啦，太激动。汉娜走了出来，已经成为她娇小的公主。派翠克将汉娜的头靠在她的手上，那个真是一见钟情。今年是派翠克和汉娜共度的第一个节庆假日。从今以后，这只狗和她心爱洋溢的主人会在未来的岁月里面继续创造出很多快乐的回忆。美国之音记者普罗东佛斯卡亚的报道。
听过以上节目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服务。所以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预先录制的。至最新的新闻，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社交媒体方面，我们在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的时间请收听建国史话。
罗纳德·里根是美国第40任总统，亦是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里根八年任期里面，很多美国人日子过得很好，对国家和世界的未来比过去更放心。美苏爆发核战争的威胁亦不似原先那么大。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最多只能够连任两届，因此1988年美国人民需要选择一位新的领导人。参加共和党总统提名角逐的主要有三个人选，他们分别是乔治·布殊、鲍勃·多尔和帕特·罗伯逊。里根任期内， 布殊做了八年的副总统，多尔是参议院最重要的共和党议员，罗伯逊是著名保守派基督教，是电视节目主持人。里根总统的威望帮助布殊赢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多尔和罗伯逊在初选中都未能够对布殊构成威胁。共和党提名大会第一轮投票，布殊就当选胜出了。而同时角逐民主党党内提名的一共有八个人选，其中包括四年前参加过提名角逐的黑人牧师和政治活动家杰西·杰克逊。他在提名大会上赢得大约 25% 与会代表的支持。最后民主党人选择了马萨诸塞州州长米克尔·达卡克斯，他的副总统竞选拍档是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卢埃德·本特森。提名大会后的民意调查显示，达卡克斯很受欢迎，但是过了没多久，他的支持度就开始下滑。很多观察家认为，达卡克斯的问题出在他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竞选活动起步太迟。1988年竞选期间，参选人通过电视竞选广告大肆攻击对方，达卡克斯亦受到了来自布殊阵营的攻击。布殊的竞选班子将达卡克斯担任州长期间的业绩作为攻击目标。竞选广告里面说，达卡克斯对犯罪分子过于深慈手软。
Bush and Dukakis on crime. Bush supports the death penalty for first degree murderers. Dukakis not only opposes the death penalty, he allowed first degree murderers to have weekend passes from prison.
广告这么说，在犯罪问题上布殊和达卡克斯不同，布殊支持对一级谋杀犯处以死刑，达卡克斯不单止反对将一级谋杀犯处死，而且还让他们享受周末出狱的待遇，其中包括在一次抢劫中在一个男仔身上连捅16刀将他致死的威利霍顿。霍顿被判终身监禁，但是就先后10次获准周末出狱度假，结果逃跑，绑架了一对情侣，捅死了男的，并多次强奸他的女友。监狱周末度假圈，这个就是达卡克斯对犯罪的态度。布殊竞选班子制造的竞选广告中说，达卡克斯会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并指责他不积极环保，因为他曾经申请许可将马萨诸塞州的下水道废物扔到新泽西州的岸边。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called Boston Harbor one of the dirtiest harbors in America. But not long ago, Governor Dukakis proposed.
广告词咁话，环境保护署称波士顿港口系美国最污秽嘅港口之一。但系就喺冇几耐之前，达卡克斯州长仲提议将马萨诸塞州嘅下水道废物抌到距离纽约只有106英里嘅新泽西海岸去。迈克尔·达卡克斯话，你要将马萨诸塞州的经验用在美国身上，新泽西担不起这份风险。达卡克斯亦不甘示弱，他说，我简直受够了，从政25年，我从来没见过这些事。他说，乔治布殊的负面电视广告扭曲了我的记录，其中充满谎言，他自己心里面很清楚。达卡克斯指责布殊隐瞒了自己在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用收入款项之前尼加拉瓜反对派一事中扮演的角色。他还对布殊担任副总统期间政府减少社会保障项目的做法提出批评。达卡克斯说，副总统和我在过去八年的经历完全不同，他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大幅度削减涉及儿童、使他们营养充分、过更好生活的各种保障项目。他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削减了对教育的联邦资助款，削减佩尔奖学金和学生贷款，使很多年轻人读不到大学，这个也是我和副总统的重大区别。最后还是布殊的竞选班子占了上风，他们使达卡克斯在打击犯罪和国防上显得软弱无力。达卡克斯自己亦做了适得其反的广告，在广告中他头戴一个大头盔，站在一架正在行驶的坦克里面向外看，很多人都觉得他在广告里面的样子很好笑。11月总统大选，布殊以将近700万张选票的优势击败了达卡克斯。1989年1月20号布殊宣誓就职。
No president, no governmentCan teach us to remember what is best in what we are.
布殊话：冇边一位总统，冇边个政府能够教导我哋记得人性先至系最重要。但系如果你哋选择领导政府嘅嗰个人能够带嚟变化，如果佢能够更注重由善良嘅心灵同美好嘅灵魂，而唔系由黄金同绸缎所带嚟嘅嗰种无声无息、更深层嘅成功，如果佢能够做到呢啲嘅话，咁佢一定要咁样做。作为一个民族，今日嘅我哋充满使命感，嗰个就系要我哋个国家同世界更美好。各位朋友，我哋有好多工作要做。乔治·布殊的父亲是美国联邦参议员，他一生人都在政界打拼。布殊18岁加入海军，在二战期间驾驶歼击机，是当时美国海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飞行员。布殊多次在太平洋执行对日本的轰炸任务，他驾驶的歼击机有一次被日军击落，结果被美军潜艇救起。布殊以战斗英雄的身份荣归故里，读大学，结婚。他和妻子芭芭拉后来搬到德克萨斯州，靠油田赚钱。1964年，布殊参选美国联邦参议员，结果落选。两年后，他当选了联邦众议员。1970年，布殊再次参选参议员，结果又一次落败，但是通过竞选极大地增加了知名度。在跟着下来的八年时间里面，布殊担任过不少政界要职，包括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美中两国正式建交前，布殊曾任驻华代表，还曾经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1980年，布殊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输给里根，但是就成为里根的竞选拍档，同里根一起当选连任。八年过后，布殊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做总统的准备。任期第一年，布殊七次出国访问，他在欧洲会见了北约成员国领导人，提出减少欧洲兵力和非核武器的重要提议。苏联觉得布殊的提议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1989年6月，北京发生六四事件，中国政府出动坦克和部队镇压民主抗议示威者，造成成百上千人死亡。布殊总统对中国采取制裁行动，但是很多批评人士认为制裁措施不够强硬，在东欧和中欧，共产党政权纷纷面临抗议示威。1987年以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允许华沙公约成员国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大胆尝试，但是这些改革亦未能够改变这些国家共产党政权下台的命运。1989年夏天，布殊总统访问了匈牙利和波兰，这两个国家都在努力发展自由市场经济，在脱离中央集权控制的过程中举步维艰。波兰团结工会主席莱克雅文萨是改革的领导人，后来成为民主制度下的波兰总统。1989年11月9号，从1961年开始将柏林一分为二的柏林墙被打开了。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著名新闻主播彼得·詹灵斯从柏林发来报道说，
From ABC, this is World News Tonight with Peter Jennings. Reporting tonight from Berlin.
From the Berlin Wall specifically. Take a look at them. They've been there since last night. They are here in the thousands...
这里是柏林墙，看看这些人。他们从昨日晚上开始就一直在这里，成千上万人。他们高呼口号，柏林墙一定要推翻。数以千计的西德人通过这种方式表明，柏林墙忽然间无关重要。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好像是件值得庆祝的事，这种历史性时刻的重要性实在是难以衡量。东德政府今天晚上他们准备在柏林墙上再开几个门，至少增加12个，让更多的人能够到西边去。东德共产党领导人今晚说，他们将出台一部新的选举法，保证秘密选举，接受全世界的监督。东德人得知自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去。短短24小时后，苏联就表态说这种做法很合理。几日内，民众和士兵就开始拆除柏林墙，全世界都在关注，希望是一个新的和平时代的开始。 柏林墙的倒冧意味着苏联前苏联影响下大多数东欧国家共产政权的结束，亦意味着四十多年东西方冷战的结束。这些重大国际事件发生的时候正赶上布殊总统任期，他的任期内还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发生的海湾战争。好了，这一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第一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700赫40米，而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0赫41米。咁由于新冠病毒亦即系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喺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服务。咁所以你而家收听紧嘅节目系预先录制噶。咁至于最新嘅新闻，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社交媒体方面，我哋喺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欢迎收睇美国专讯。咁女童军喺上个世纪嘅形象咧，系喺野火会上唱歌、考取徽章以及卖饼干筹款。咁虽然佢哋依然继续呢啲活动啊，但系开始为自己嘅未来学习新嘅知识同技能。咁，麦美记者艾尔马斯利嘅报道。
通过学习技能以及系建立信任嚟壮大自己，仍然系呢个世纪所有女孩嘅目标。但系现时则系更加重视帮助女孩响科学、技术、工程以及系数学，简称为系 STEM 方面嘅技能提升。女童子军领导人希望这种新的方法能够帮助大家克服新的挑战，比如是成员人数减少。在过去的15年当中，女童子军的人数从近300万是下降到176万，成年志愿者亦都更少。领导西华盛顿州女童子军的弗兰表示，童子军正在从事机械以及技术等新的活动。
I do believe that STEM for girls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because STEM careers.
我确实认为 STEM 技能对于女孩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 STEM 职业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内将变得至关重要，而且这些职业之中没有足够的女性，而且女性也不太会从事这些职业。
男童子军去年开始接受女孩参加他们的项目，但是女童子军不会仿效他们招收异性。女童子军队员麦林济表示赞成。
I think that Girl Scouts really gives a unique experience for all girls because it's.
我认为女童子军为所有女孩提供了独特的体验，因为这个是一个全女孩的环境，这个是非常重要。它使女孩有机会和其他的女孩一起工作，并与女性领导者合作，找到自己独特的优势。
麦林自从上一年级以来就加入了女童子军，今年他凭藉着自己在机器人领域的工作赢得了该个组织的最高荣誉之一的精英金奖。
为了公平，你需要与小孩子一起从基层做起，所以女童子军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它囊括了所有年龄阶段的小孩子，即使作为一年级学生，女孩亦都有机会找到自己的力量。
这个是在特拉斯开设的新的全年营地 STEM 卓越中心，所有年龄段的女孩在这里探索不同的项目，并且学习 STEM 领域的技能。他们亦都会参与更传统的活动，譬如是社区服务以及卖饼干为女童子军筹款。记者费沙在华盛顿州的报道。
估计全世界有4400万名65岁以上的人患上脑退化症。到目前为止咧，仲未有药物可以治疗呢一种疾病。而科学家正在研究大脑早期变化而去预防噶。下边系有关嘅报道。
67岁嘅艾薇西格尔嘅父亲死于脑退化症，享年87岁。喺知道呢一种疾病可能遗传之后，佢自愿参加咗呢个研究项目。
He passed away from Alzheimer's disease in 2011, and so it's.
佢2011年因脑退化症去世，所以呢一种病离我好近。
Close and dear to my heart。
佢个女儿杰西卡·兰博离脑退化症亦好近。兰博系位于凤凰城嘅班纳脑退化症研究所嘅研究员，佢正在领导两项旨在寻找预防方法嘅研究。
We're enrolling people who are healthy, who do not yet have memory and thinking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我哋正在招募健康嘅人。他们还未有出现与脑退化症相关的记忆和思维问题。
脑退化症患者的大脑被一种叫做淀粉样蛋白的黏性斑块塞住，目前的研究是阻止斑块在有痴呆风险的健康人的脑中形成。
So this is a demonstration of a group that we know will develop Alzheimer's disease.
所以呢个系一个我哋知道有可能会患有脑退化症嘅群体。当佢哋接近患病年龄嘅时候，你可以睇到大部分嘅淀粉样本蛋白已经形成。
The earlier we intervene and we prevent the buildup of that amyloid around the
brain, 我哋越早干预并且阻止淀粉样本蛋白喺大脑连接处嘅堆积，就越有可能取得成功。
美国同其他一啲国家嘅诊所正在与脑退化症研究所合作，招募年龄喺60至75岁之间嘅健康测试者。佢哋每6个月进行一次脑部扫描以及记忆同思维测试，并连续几年服用实验性药物或者安慰剂。研究人员仲对志愿者进行咗在脂蛋白 E4 基因检测，发现在脂蛋白 E4 有可能引发脑退化症。
Age is the greatest risk factor, the biggest risk factor for developing Alzheimer's disease.
年龄是最大的风险因素，亦都是脑退化症最大的诱因。在脂蛋白 E4 排第二。
参与者被要求加入基因观察组织，这是一个保密的注册系统，用于招募年龄在55至75岁之间，仲未有被诊断出智力下降并愿意参加脑退化症研究的志愿者。西格尔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I want to do whatever I can to help the cause.
我想尽我所能帮助这一项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7万人登记参加研究，但是研究人员表示，脑退化症的研究仲需要成千上万名志愿者。记者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的摩根艺术馆，一年一度举办的纸张道路展览，展示了几十种充满想象力的纸张作品。马比记者莫斯卡科夫的报道。
大约10年前，巴尔博就令他的同事感到惊讶，他选择了俄亥俄州克里夫兰作为他创作独特艺术品的地方，好似纽约和三藩市这种令艺术家蜂拥而至的城市。但由于自己预算有限，被迫放弃。他花了一些钱将克利夫兰一间废弃的汽车维修店变成一个艺术工作室。他的冒险有了回报。这个旧汽车维修店现在是著名的摩根艺术馆，他是美国最大的造纸艺术中心。
Those ar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you've heard about for years, that everything's going digital, everything's going here and there, and yet...
多年来公众一直说一切都会数码化，不过有一个运动不单止推动手工艺发展，还强调有必要保存印在纸张上的事物。艺术家皮特科擅长印制有大理石花纹的纸张，这是一种复杂的表面设计方法，使到纸张看上来好像光滑的大理石。他从事这项艺术已经30年了。
Dropping thinned paint onto a thickened bath. The bath is carrageenan, which is a food grade thickener. And the
我将稀薄的涂料油在加厚的浴缸上，浴缸是卡拉胶材料的，这个是一种食品级的增调剂，然后用水稀释涂料，使到它们即使在倾斜或者梳理的时候，亦能够漂浮起来。现在我正在做，他们并没有混合在一起，而是分开。之后艺术家使用特殊工具绘制美丽的图案，图案画好之后，将一张纸放在液体表面上一秒钟，纸张就会呈现这个图案。谢恩伯格制作的是丝网艺术，这是一种古老以范本为基础的印刷工艺，墨水通过一个精细的墨布流到下面的纸张上。
What's nice is the kind of spontaneity of it. You can get a lot of interesting mark making and dots and spray.
佢嘅自发性好好，你可以得到好多有趣嘅标记、点以及喷雾。
令到呢个地方变得更加有趣嘅就系、是，系将造纸嘅成分种植喺艺术馆后院。艺术馆有一个小花园，艺术家喺嗰度种植咗日本嘅扶苏树，树皮可以用于制作精美嘅纸张艺术品。
This is the mature version of this branch. So you'd be using this inner fiber here.
呢个成熟嘅枝权，你可以刮掉中式嘅外皮，使用佢嘅内部纤维。
当巴尔博创办摩根艺术馆时，佢梦想呢度能够成为社区亲自动手创造艺术嘅地方。今日艺术馆欢迎任何人参与造纸艺术，呢个一个将日常嘅纸张变成自己嘅艺术杰作嘅机会。记者莫斯卡科夫克里夫兰报道。
由于美国中西部同东北部地区嘅天主教人数多年嚟不断减少，教会正在关闭教堂。人口结构变化和世俗主义，以及近年来多次发生的性虐待案件，亦是原因。下面是记者傅克的报道。
爱荷华州西北部的圣玛利教堂曾经是爱荷华州马拉德镇的天主教社区几代教徒的聚集地，在为这个中西部小镇服务了超过一个世纪后，它在2018年夏天关闭。
We didn't realize, I don't think, that it played in people's lives until it was closed. Because
now, 我哋冇意识到，我唔认为佢喺居民嘅生活之中扮演咗几重要嘅角色，直到佢被关闭。因为突然之间，你会遇到一啲人，你会讲：我好几个月冇见到你啦。
圣玛利教堂系遍布美国嘅众多天主教教堂之一，呢啲教堂要被关闭或者被合并。迫使好多好似肯扬呢一类嘅天主教徒要寻找新嘅宗教场所。
We are still kind of wandering. A lot of our parish members are wandering, still looking for the parish. You know,
我哋仲喺度徘徊，一啲教区成员仲喺度徘徊，寻找教区。你知道，为咗回家，因为你知道呢个好耐以嚟一直系我哋嘅教区。
但系教堂出席率下跌，唔单止系乡村问题，大城市嘅出席率亦出现咗大幅度下跌。虽然天主教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宗教教派，但只有大约40%的人说他们定期去教堂参加弥撒。
As a society as a whole, over these last several decades, we've become much more secular.
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我们变得更加世俗化，所以信仰和教会的角色在家庭生活当中不再好像以前那么重要。但亦有人说，教会在堕胎、离婚、同性婚姻以及最近不断增加的性虐待案件上立场的改变，使到很多天主教徒感到困惑。
I don't think the sense of the people that I'm talking to and dealing with in ministry every day aren't really, they're not ready to walk away.
在我每日同他们交谈、打交道以及照顾他们的人当中，我观察到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准备好离开教堂。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们第一次感到愤怒，并且等待回应。宾夕法尼亚州神职人员涉嫌性侵的爆炸性消息，令到很多天主教徒质疑他们的信仰。部分人已经转向其他教派，有人不再教堂参加弥撒。跟很多去教堂的人一样，肯扬只是想知道答案。
In our church, in our family, in our circle, we are not backing down.
在我们的教堂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圈子里面，我们不会退缩。
要知道最近的丑闻对教堂出席率的全面影响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部分天主教徒第一次开始反击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很多人认为现在到了要令部分人开始质疑长期持有的信仰。还有人怀疑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面，教会是否还有存在意义。记者傅克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服务，所以你而家收听的是预先录制的节目。至于最新的新闻，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社交媒体方面，我们在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